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4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31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连日扩大地面攻击，目前以巴为哈马斯核心加沙市。白宫呼吁以巴暂停冲突，以帮助加沙人员安全撤离。众议院通过共和党版本以色列法案，参议院面临卡关。普京签署撤销全面禁止核试条约，强调俄国核态势无改变。国会众议员推出香港制裁法，点名49位香港官员同法官。FTX 创办人被陪审团定罪，将面临数十年牢狱之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以色列军队连日扩大在加沙走廊的陆地攻势后，以军礼拜四宣布已经包围加沙市，亦就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根据地。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话俾记者知，以色列军人已经完成包围加沙市的行动，这个正是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核心。哈加里话，目前停火的想法完全不会纳入考量。而哈马斯武装之翼艾兹丁·卡萨姆旅发言人就警告，入侵加沙市的以军会被装入黑色丝袋送回家乡，并扬言加沙会成为以色列的诅咒，显示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袭击后，目前当地局势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据白宫礼拜四表示，华盛顿正在探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接连暂停的可能性，以帮助民众安全撤离加沙走廊，并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当地，但亦重新反对全面停火的立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话俾媒体知，呢类暂停应该是暂时而且局部性的，并坚称美方不会阻止以色列自我防卫。柯比在白宫例行简报会中说，我们设法在做的是探讨尽可能令双方多次暂停冲突的办法，以便让援助放行以及持续给人员安全撤离。而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多明尼加总统柯比纳德前对媒体说，好消息，今日我哋救出咗74名具有双重国籍嘅美国人。这个使得过去两日内已经有70几名美国公民离开加沙地区。礼拜四，联邦众议院通过咗共和党提议嘅143亿美元援助以色列方案，不过民主党已经坚称法案将唔会喺参议院过关。当日，众议员大多数按照党派路线投票。大部分共和党人投赞成票，这项法案最终以226票赞成、19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众议院共和党领导曾表示，他们会削减国税局一些经费，借以承担援助以色列的成本，而削减的部分正是拜登总统去年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中纳入的经费。新任议长约翰逊礼拜四在记者会上说，很快就会轮到援助乌克兰，乌克兰会是下一个，我们希望将边境安全和乌克兰经费包含在一起。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就这些事宜取得跨党派共识。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案，正式撤销对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批准。他表示，此举的目的是确保莫斯科和华盛顿步调一致。 莫斯科当局说，除非美国率先恢复核试爆，否则莫斯科不会跟进，并强调撤销对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批准，并未改变俄国的核态势，亦不会改变俄罗斯分享核活动相关资讯的做法。过去30年来，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未进行核试爆，上一次核试发生在1990年，而美国上一次核试就是在1992年。一些西方武器管制专家忧心接下来俄罗斯恐会向进行核试的方向行动，以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之际带来威吓效果，但俄国官员淡化了上述揣测。星期四，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永玉率领同为共和党籍的犹他州联邦众议员康希恒以及麻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推出了香港制裁法。这法案列举了49位香港官员，要求拜登总统根据美国现有的法规，包括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以及香港自治法，对这些被点名的香港官员作出是否应该进行制裁的评估。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永玉说，中共在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对香港人权和民主造成了沉重打击。好不幸的是，黎智英一案正是北京利用国家安全法对香港人进行控制的最新例证。他强调，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允许行政当局采取强有力和果断的行动，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并追究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的责任。星期四，加密货币 FTX 创办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被纽约陪审团判定有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判决可能令这一位前加密货币大亨入狱几十年。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由九名女性和三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审判后，在星期四晚间作出了裁决，判定弗里德所面临的七项刑事罪名全部成立。弗里德是检察官所称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的主谋，被控从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摄取存款，为他的加密货币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 的高风险押注提供资金。检察官亦指控弗里德向美国政客输送捐款，以及为他自己和他在巴哈马的员工的奢侈生活提供资助，估计从交易所客户那里就摄取了$80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土耳其、中国、阿联酋实体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被制裁；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开火，全雅格纳亦嚟添乱。美国虽然面临全球挑战，仍然将重点在印太。约翰逊当选众议院议长后，在正式新闻发布会上谈三大议题。拜习会前，美中气候特使4至7号加州会谈。风暴夏兰袭西欧，强风破纪录，至少8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11月2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莫斯科实施了全面的新制裁措施，针对俄罗斯未来的能源能力、逃避制裁和自杀式无人机等。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数百名个人和实体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指，俄罗斯的军需科技、设备和其他用品已经转往境外生产，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商来取得这些设备。美国财政部指，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实体运送军民两用货物至俄罗斯，例如俄罗斯武器系统依赖的重要零件。最新这一波制裁牵涉到130个新标的。除了财政部公布将近100件制裁，锁定例如俄罗斯的未来能源生产和营收、金属业和矿业以及国防采购等领域， 美国商务部当日另外发声明称，已经将13个以无人机支持俄军的实体列入黑名单，其中12个位于俄罗斯，一个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晚间演讲时为美国祭出新制裁向美方道歉，表示这个是当前所需，并呼吁彻底执行每一项制裁。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冲突尚未落幕，部分战线却延长到北部边境。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3号将首次公开谈论以哈战争。2号的时候，真主党同步攻击19处以色列边境阵地，以色列军方亦锁定真主党进行大范围攻击。美国官员称，美国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军事组织亚格纳集团可能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一套防空系统。一名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尚未证实该系统已被运出，但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亚格纳和真主党之间的讨论，并对可能的运送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已经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艘航母，试图阻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真主党开辟北方战线。此外，两名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无人侦察机最近一直在加沙上空飞行，搜寻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克里滕布林克2号表示，尽管面临其他全球挑战，美国仍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前往以色列就中东冲突举行会谈，并将在约旦停留，然后前往日本和七国集团同行举行会议，并与日本官员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还将访问日韩和印度，整个行程持续到11月10号。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三在声明中说，布林肯在结束以色列和约旦的访问后，他将带领美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南韩和印度，促进多边合作，以支持繁荣、安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在东京和首尔，国务卿将强调美国对日本和南韩国防的坚定承诺，并重申在8月份历史性大围形峰会后强有力和持续的三边接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亦指，拜登政府致力于扩大和印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强调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1月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谈到三大议题。这个是约翰逊担任议长以来召开的首个正式新闻会。约翰逊明确说，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但是具体议程上不会向白宫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让步。同时，约翰逊承认国会需要在11月17号的拨款截止日之前拿出一份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约翰逊说，共和党考虑一个阶梯式的临时拨款计划。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回归财政责任。约翰逊还说，国会为以色列提供所需的援助刻不容缓。他说，共和党的计划是推进为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此外，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很快会就是否推动针对拜登总统的弹劾条款作出决定。在美中官方互动渐趋频繁下，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经双方商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在4号到7号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加州举行会谈，就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报道，届时中美双方将围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及合作支持将在迪拜登场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功举办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克里曾经在7月中旬访问中国，就推动节能减碳等气候议题和中方交换意见，但没有获得具体成果。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望11月中旬 谢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旧金山峰会期间会晤，因此谢振华此行亦被视为美中在拜习会前的气氛营造环节之一。风暴夏兰礼拜四夹带时速200公里的创纪录强风袭击西欧，造成至少8人死亡，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德国都有民众死亡。随着风暴夏兰肆虐法国西北沿岸，供电及通讯网络设施受到破坏，大约120万户停电，通讯服务受阻，英格兰南部和英伦海峡岛聚亦受到风暴影响。英格兰有超过300间学校停课，并发出超过200个水浸警告。家庭断电、风暴造成洪水、建筑物损毁和交通中断。行驶于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欧洲之星就警告交通可能受阻，建议旅客延迟行程，国内铁路和渡轮服务亦受到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李克强猝死，上海武警司令成为新焦点。美猎实无人机盘旋加沙，哈马斯抢劫人道援助。减少对华依赖，荷兰晶片厂商计划投资越南。武汉举行器官获取组织大会，官媒唔敢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4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11月2日，中共当局为前总理李克强举办丧礼和火葬，哀悼已故官员成为民众针对现任领导人发泄的途径。习近平正值敏感时刻，他一直在努力应付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和房地产市场冧市的问题。分析认为，习近平希望李克强事件尽快过去。不过李克强猝死的原因，在网络的质疑声音依然不断。现在上海武警总司令陈元突然成为焦点。流亡美国大陆的前媒体人赵南健在社交平台 X 披露线索，指李克强是因为中共上海武警总司令陈元策划毒杀的。赵南健的爆料指出，接到对这位叫陈元的爆料，很多材料没有发表，不知是为李克强难过，也都是为这位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武警总司令难过。手上的笔就好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思考了一日一夜都不敢落笔，想不到一个人会有这么邪恶，为自己的升官发财使出的全部罪恶手段。赵南健透露的内容总共有10点，包括李克强被送入曙光医院那时已经去世，10月26日下午在曙光医院抢救的时候，消息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李克强是在26日下午2点之前去世的等等。爆料更指出，李克强是被毒死的。害死李克强的关键人物是现任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陈元，是由他策划的。爆料还特别提到，陈元和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同样是江苏东台老乡，似乎有意暗示这件事和习近平有关。公开资料显示，陈元曾经任职武警江苏省总队副司令、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2022年8月，陈元仲在广西任职，不过今年4月在媒体的报道中，就以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的身份出现。分析认为，由江苏广西被一路提拔到上海，背后的扶植势力亦有可能是何伟东。但是另外在网络有传闻，陈元仲同前上海市长杨雄、陈毅的仔陈小鲁的死有关，而杨雄同陈小鲁亦都是同样死于突发心脏病。这些消息说，杀死李克强的是上海帮所为， 并且说习近平亦都知道是上海帮所为，但是就没有进行制止。事实上，赵兰健并不是第一个爆出陈元是受命毒害李克强的人。早在李克强死后的第二日，类似的消息就已经在网上流传。今次赵兰健获得的内部消息只是由更多渠道佐证了这个讲法。不少分析人士对这个爆料提出了各种看法。网络作家李冕影分析，习近平没有这个必要直接动手，李克强亦都落了台，要封锁他，将他封闭软禁，甚至送到去巡城，随便找个理由，那都是太简单，那又何必没那么大的风险。时事评论员王克就认为，李克强属于正国级，人身安全保护是属于中央警卫局的，他的出访亦都首先是中央警卫局来做这件事。如果真是习近平要做这件事，直接通过中央警卫局系统就做到，还必须需要什么上海武警警备司令部的人来做？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死因历来都被统一表述为因病医治无效，而今次李克强去世，党传媒就第一时间破例宣布是突发心脏病，令外界感到反常，反而无法撇清同习近平当局的关系。时事评论员李林一的睇法是，因为当局已经猜测到这件事一旦发生之后，对于习近平会非常不利。很多人都会猜测，因为习近平同李克强本来就在某些方面有不和，尤其是在政策方面。此外，熟悉中共体制内斗的分析人士还注意到，李克强是在上海去世，而上海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本营，素来同江派不妥的李克强为什么会去上海，亦都是一大疑点。李冕影说，上海是江派全盘控制的，所以李克强去那边就很奇怪，到那个地方真的去送死吗？以现在的中共局势来看，无论李克强的死是天意抑或人祸，无论习近平是被动的抑或是主动的，现在习近平都已经是水洗不清。王克说，李克强的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怀疑，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对习近平的不满，甚至想将李克强的死作为一个政治信号，令反习势力纠结一切，来对习近平采取某些行动。所以网络上的各种消息不断放出来，咁其实就是体现出目前的中国政局比较微妙、比较危险的咁嘅一个时刻。以色列军方表示，11月2日已经包围了加沙廊的主要城市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核心加沙市，并且坦言现阶段完全不考虑停火。11月2日，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和图勒海尔姆之间的公路沿线布防，加沙市已经成为以色列攻击重点。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二号下午和傍晚在枪战中击毙了大约13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但是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亦都使用迫击炮和地道，采用由地道袭击侵扰的战术，打完就走。有影片显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分子在地道出现，向战车开火，然后又匿回去地道网。以色列军队10月31日和11月1日曾经轰炸贾巴里亚难民营，击毙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并且炸毁地下隧道，但是就受到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指责。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哈雅特2日回应，以色列依据战争法行事，正打击一个比伊斯兰国 ISIS 更血腥的恐怖组织，是哈马斯将加沙人民当成人肉盾牌，因此所有责任都应该由哈马斯恐怖分子承担。以色列表示，没有任何国家好像以色列一样努力避免平民伤亡。以色列星期四公开一段截获的录音，证实哈马斯副营长威胁屠杀平民，逼加沙医院交出1000升燃油，而这些燃油是国际社会提供给加沙的援助。以色列情报机构表示，哈马斯有757000升，只是20万加仑的燃料库存，但是加沙医院就没有燃料可以用。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三号会首度公开演讲，引起各界密切警戒，因为真主党随时可能正式宣布支援哈马斯，从而令局限在加沙地区的以哈冲突向外扩散。真主党在十月份和以色列爆发的边境冲突之中就损失了接近50人，接近2006年和以色列全面开战的五分之一。同时由2号起，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边境地带交火的次数亦都明显增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3号再次前往以色列，那是他相隔半个月之后又一次访问以色列，表明美国对以色列的持续支持，同时亦都在继续由加沙撤离外国人的过程中施加压力。布林肯在飞往以色列之前向记者表示，我们将会讨论可以而且必须采取的具体步骤，尽量减少对加沙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伤害。他还保证，随着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叛军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升级。同时美军正派遣无人侦察机在加沙地带上空飞行。美国官员说，这些无人机是用来帮助拯救人质，显示美国在当地的行动比先前所知的更加积极。美方出动的是特种作战部队操作的 MQ-9 死神无人机，相信这是美国无人机第一次在加沙执行任务。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些无人机是自从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后几日就开始在当地活跃，任务目标是协助找出人质位置，侦测生命迹象，并且将线索传给以色列国防军。但是 MQ-9 亦都是美国空军的第一款猎杀无人机，一次可以在任务地点上空盘旋超过20小时，曾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执行空袭和情报搜集任务。荷兰半导体公司和供应商正在计划在越南投资制造业，即将卸任的荷兰首相吕特目前正率领商业代表团访问越南。路透社说，即使荷兰企业的初期投资规模并不大，但是这标志着在中共和西方之间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荷兰力求减少对中国作为出口中心的依赖。根据代表团的名单，总计有接近30间企业的代表随同吕特出访，其中大约有10几间是晶片公司或者是半导体公司供应商。在访问期间，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贝斯半导体宣布，该公司已经获得批准初期投资500万美元在越南南部租用工厂。该公司负责全球营运的副总裁帕林克透露，贝斯的投资预计将会大幅增加，并且计划在未来4年内在越南建立自己的工厂。荷兰首相吕特表示，他确信其他荷兰晶片公司和供应商亦都会仿效，这一点显然易见。帕林克表示，其他荷兰公司将会仿效贝斯在越南创办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代表团之中至少还有另外两间公司正计划投资越南。其他官员亦都提到，荷兰公司对越南感兴趣的共同原因是随着政府对中国贸易限制的增加，以及晶片设备制造商 ASML 等顶级公司不能够再向中国出售它最先进的机器。中共日前在武汉举行人体器官取得组织大会，但是中共官方媒体就没有相关报道。同样在近日，中共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的修订草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斯维特就事件表示，中共是欺骗者，不能够上中共的当。而现任副主席戴维就表示，活摘人体器官不可能被合法化。2023年全国人体器官取得组织大会10月27号在湖北武汉的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出席会议的人士包括以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为首的多名同器官移植相关的官员以及组织领导， 同埋全国180多家医院嘅器官移植科主任，同埋全国120多间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简称 OPO 嘅负责人。但系咁盛大嘅场合，中共官方媒体并冇相关报道。所谓器官获取组织，是由中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一领导的机构，负责获取、保存、运送人体器官，并且深度参与器官分配。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说，按照他们的原则来讲，那应该是一个获取正常的途径进行，正常获取鉴定认证的过程。但是获取组织的人是做什么的呢？是实际参与器官移植手术的专家、教授、周围的医生。那你看看，这个获取组织的人也是实际做手术的人，监侦的人、执行这个政策的人，就是监督的人和执行的人都是同一批人，他们怎么监督呢？这里面很多漏洞，所以为什么官方不报？他们没办法报嘛。汪志远说，名誉上话佢系一个官方组织领导下嘅器官获取组织，仲有呢个乜嘢红十字会嘅认证，但系实际上由我哋追查国际调查嘅证据嚟睇，呢一个组织只系为咗应付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嘅罪恶指控嘅一个大话，一个名义，就系为咗应付呢一个指控而成立嘅呢一个组织。10月20号。中共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的修订草案，声称要对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工作加强法治保障，建立全流程追溯和监管机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戴维表示，中共活摘器官不可能被合法化，无论中共有多少文件被摆放在一起来证明他所谓的合法性，那是丑陋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强迫性的器官捐赠是可悲的，摘取生人的器官是令人作呕的，不能够将它合法化。网友说，这个器官获取组织的名称令人毛骨悚然，只要是中国人就属于中共的韭菜，如果不彻底揭露这个活摘器官系统，这样每个人都可能会遭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李克强北戴河埋杀身之祸，仲有两个人对习嚟讲最危险。李克强去世，习近平会一直恐惧不安。李克强北大校友揭中南海秘闻，中共战机喺南海向加拿大直升飞机发射照明弹。大陆再有年轻人拒绝服兵役，遭重罚。退役军人揭军队腐败内幕。啲韭菜要小心啦！呢啲部门征召公务员，识不妙信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2023年11月4号，而家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喺11月2号火化，外界密切关注李克强猝死引发嘅政治动荡是否会持续。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义认为，政治大戏的最新一幕其实才是刚刚拉开。习近平当局希望随着李克强被火化，这场风波也都能在11月告一段落。因为今年11月相当敏感，是白纸革命的一周年。中泽克义11月2号撰文表示，一年过去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还是找不到工作，还是感到很沮丧。他们会怎样解读李克强临别时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将是中国政治和社会怎样演变的关键。中泽克义早前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 曾庆红、张德江曾经对习近平发难，斥责习近平的政策路线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在曾庆红训斥习近平的时候，代表军方的池浩田就在旁边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达对反习势力的支持。现在中习刻意再爆料说，李克强虽然没有去北戴河，但是就在北戴河埋下杀身之祸。曾庆红等人在去北戴河之前曾经有一次元老的聚会，统一彼此的意见，李克强可能在这个时候向这些元老提供了一些建议。消息人士告诉中泽克尔听，李克强在中共内部的时候是习近平永远的对手，如果习近平因为意外要提早退休，那李克强就会接替他，因为李克强还很年轻。中泽克尔承认现在李克强已经离世，相关消息亦都根本无从查证，但一位长期观察中共政治的专家表示，在中国历史巨轮向前推进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哪些事被隐藏起来，而是哪些事被广为接受。在当前的情形之下，很多人都会相信所谓的阴谋论。外界在关注这件事会怎样影响中国，习近平当局亦都通过舆论和社会管控严防意外出现。大纪元主笔石山在精英论坛中表示，习近平还有可能会对汪洋动手。石山之所以提到汪洋，除了因为他和李克强都是团派，都是刚刚卸任的常委之外，还因为汪洋有可能是推背图第五十七章提到的人。推背图第五十七章是这样说的，吾信其才产吾越，从洋从此辑兵师。吾越包括汪洋曾经任书记的广东，从洋中有汪洋的名字。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从吾越出来的一个人拿盆水将火扑灭了。如果习近平亦都怀疑这个人是汪洋，那内斗就会扩大。不过石山认为，对习近平来讲最危险的可能是习家军，尤其是他的铁杆亲信蔡奇。推背图第五十七章中这一句话，不信其才产吾越，如果倒转头来读，就是越吾产蔡奇，蔡奇正好就是闽越福建人，所以说跟住落嚟蔡奇是不是会造反，外界不妨关注一下。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潘翔的采访报道。11月2号，前总理李克强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北京当局如临大敌，出动大量警察、黑衣人对八宝山公墓周边和北京长安街沿路实施管控，限制车辆人员的通行。对此，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11月3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很清楚中国透过维稳的禁声方式，想方设法地去封锁李克强的死亡，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目前中国的警制不景气，社会很脆弱。他说，这种恐惧亦都凸显出，第一个习近平的恐惧是来自于李克强的死亡。民众的悼念不完全只是悼念李克强，而是藉此机会对习近平这几年执政以来的不满的宣泄。第二个，各式各样的谣言和各式各样的声音，是不是也显示着这种蠢蠢欲动的各式各样的能量其实还在蓄积当中，就是说并不是李克强火化下葬之日就结束了习近平的恐惧。会不会李克强的死亡变成另外一个中共长期的噩梦？另外，王志胜表示，之后还会有各式各样有关对李克强死亡的推测的讲法，真相是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现实，就是习近平完全不被社会信任，也就是说中国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讲的谎言太多了。他又说，也就是当这个领导人或者是当这个执政者他不被信任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动辄得咎，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人用有色眼镜，用一个不信任的眼光来看他。无论李克强是不是自然死亡，民间就认为一定是习近平有阴谋在里面， 就是因为他这几年来的执政、信用破产，而导致不理他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用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待、来解释，而这个会形成一个恶性的魔性循环。就是习近平现在陷入最严重的一个陷阱，社会不信任，甚至包括中共本身的政治精英对他不信任，他只能不断地采取高压和清洗的方式，一轮又一轮地去满足他的安全感。这个心态恐怕会成为未来习近平执政最大的梦魇，搞得他寝食难安。我觉得这个是他执政以来最可悲的地方。王君涛在11月2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李克强确实是犯了习近平的忌，是被人整死的。王君涛解释说，他了解李克强并没有野心，没有抱负，甚至缺乏政治能力，不会对习近平有威胁，但是大家对李克强抱希望，这样习近平就会坐立不安。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8月31号，李克强在敦煌莫高窟露面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跟着被当局删除。另外，王君涛揭示了中南海的一些内幕，他说所有的退休高官都是被软禁，他们的秘书、他们的警卫、通讯员、司机、厨师、勤务员都是特务，他们见哪个不见哪个都要备案，因为要布置安保。但安保到后来不是真的为了保证安全，它成了一种规章制度。王君涛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他说，我爸爸是中共政军级官员这个级别，出入都要报告的，这样政军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出行更是要有记录，要报告。李克强肯定都是要被批准的，包括池浩田和曾庆红。他还说，当年前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和邓小平也都是通过子女来交往，他们之间不能交往。王君涛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北大河，退休元老田纪云和胡启立在散步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他们两个人叹了一口气，拥抱了一下就走了，因为知道不能够讲多。他表示，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是绝对的独裁，退休高官更加不能够私下聚会。最后，王君涛质疑官方的说辞，说李克强是在上海休息的时候猝死的，因为按照中共高层的规定，中共领导人退休之后一般不会轻易离京露面，他们的露面通常会被认为是释放某种政治信号。一架中共战机10月29号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向一架加拿大军用直升机前方发射照明弹。加拿大海军称中共行为是鲁莽的，可能导致飞机堕落。CNN 网站11月2号报道，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的空军少校米伦表示，当时他的直升机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照明弹会进入船翼或者发动机，中共战机的行为非常危险，不标准，不专业。事件发生的时候，米伦驾驶西科斯基旋风直升机离开渥太华号，在西沙群岛大约37公里以外的国际水域上空飞行，搜寻一只潜水艇，估不到同中共海军歼-11战斗机相遇，共军战斗机发射了照明弹。当时共军的战机距离他的直升机最近去到30米左右。另外，米伦还说，当日早些的时候，他揸着这架直升机在南海北部西沙群岛55公里以外的国际水域飞行，中共的歼-11近距离拦截他的直升机，中共战斗机围绕着他的直升机不断盘旋，制造了危险的吞流。他表示，自己的机组人员现在在接受训练，来应对共军危险的拦截，并将继续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越。南海130万平方公里的水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估计每年有1/3的全球航运经过，价值数兆美元。南海还拥有广阔的肥沃渔场，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提出主权主张。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没有法律依据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但中共无视这一项裁决。 这个不是中共战机第一次在南海空域进行危险的拦截行为。美国印太司令部10月26号发声明表示，10月24号晚间在南海上空，一架中共歼-11战斗机拦截了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这两架军机几乎邂逅，他们之间的距离最短不超过3米。10月17号五角大楼表示，从2021年秋季以来，中共军机已经在美国飞机附近展开了近200次的危险行动。近日又有一名大陆年轻人拒服兵役而被中共官方处罚，目前中共军校招生如冷，甚至军校大幅度降低录取分数线，仍然招生不足。一名前中共军人表示，中共军队不单止腐败，而且摧残人格，年轻人最好不要入军队。浙江省成州市征兵办10月31号发布公告说，2003年出生的小何中职毕业之后，2022年9月入伍，但后来他拒服兵役，对他做出7项处罚，包括取消义务兵优待、罚款50,000元、两年内不得录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仲限制出国境、升学、报考高等院校和参加成人教育考试。在小何的个人户籍服兵役那一栏，将永久备注拒服兵役的字样。来自中共深圳的退役女兵白流苏在10月份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披露，她自己200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入伍，入了待遇非常好的北京某通讯部队，发现那个地方特别腐败。她说，新兵来了都是要挨打的，班长还问我们拿钱，那些女兵还被领导拉去陪酒陪训。另外，山东退役军人张先生对新唐人表示，中国的军队不单止腐败严重，而且摧残人格，自己曾经是一名海军，但因为性格太直，没办法适应军队，所以提前退役。张先生表示，在军队里面，刚刚入伍的士兵会受到上级和老兵的欺负，不单止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还要经常受到上级的侮辱，要想升职还需要不断地巴结上级，譬如定期送礼给上级，和他们洗脚、洗袜、洗内裤等。这些人这样被提拔上去之后，又会同样地对待下级，被人感到毫无人格和尊严。另外，张先生说，在军队里面经常会做一些不必要的体能训练，例如爬高墙、越过障碍物，经常会有人受伤，如果因此造成伤残，军队是不负责任的。张先生说，自己感觉就是一个工具，没有人格的工具。近年来，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称要武统台湾，并反复要求军队能够打仗、打胜仗。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曾经透露，中国的学生不愿意入军校，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当兵，认为风险太大。中国多地出现公务员减薪甚至发不出工资的情景，但今年中国有些机构就出现公务员再扩招的现象，据称是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扩招的公务员都是为了增加税收，打击偷税漏税和加强控制百姓。根据上官新闻11月2号的报道，山西省浮山、河曲、楼烦等6个县不单止撤聘缩减了多个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的编制，有些县的编制缩减数量超过1000个。而实际情况是，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甚至被拖欠工资。一位在大陆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向大纪元披露，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门头沟这4个区要找朝阳区借钱才有钱发工资给公务员。而实际情况就是，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他们甚至被拖欠工资。有一位在大陆做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向大纪元披露，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门头沟这4个区要找朝阳区借钱才能够发工资给公务员。 江苏南京五月底已经没办法发工资给公务员，这种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了。谢田11月3号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各级政府都有财政赤字的问题，入不敷出，整个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政府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些地方在削减公务员的奖金，甚至以前的奖金要退还。他现在还不太敢大规模地开除这些人，他会涉及中共的统治，但是有些地方教师降薪已经开始了。但是根据中共官媒报道，2024年国家公务员预计招录 3.96 万人，比去年增长 6.7%， 其中计划招应届高校毕业生 2.6 万个，他的职位主要集中在税务、海关、铁路公安、出入境、边防总站等系统，其中国税仍然是招考大户，招录10063个职位，总共是24008人，占 60.69%。 对此谢田教授表示，你看看他2024年招录的主要职位是税务、海关、公安、出入境边防总站这些系统，不是全方位全系统在扩张，实际上在中共政府没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在税务上增加窝捐杂税来打主意，所以他要增加税务人员，海关也在增加海关税收，增加打击逃税漏税的力度，其他公安这些出入境实际上是涉及中共整体要加强对老百姓的控制，这些都是为了要搏命赚钱加强控制，同时他还养了大批的公务员。另外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扩大中共中央的权力，加强所谓党的领导，他要控制一切，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是破产，濒临破产的状态，公务员根本就养不起，而现在的扩招实际上招的都是维稳部门、监控部门，中共中央发债券转移给地方进行基建、或者发工资等事情，说明中共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因为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务，中共没办法，只能够接手，一不是地方政府全部倒闭，一片哀嚎，他为了不让这种动乱的局面出现，他现在出手只是缓解了这种危机，危机还要爆发，但是将来爆发的时候这个危机更大，因为他直接威胁到的是中共中央政府的权力。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在以色列包围哈马斯的老巢加沙市，并且从海陆空进行围剿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再次访问以色列。俄国的媒体报道说，同一日哈马斯表示准备在交换人质和囚犯问题上与以色列达成全面妥协。黎巴嫩力量党主席批真主党如果参战就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犯下重大的罪行。美国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袭击，另一方面努力减少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在轰炸加沙的时候必须保护平民，并且重申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以色列总统赫索表示，以色列将全力向居民通报空袭的情况，劝告平民即刻离开加沙的北部。美国拒绝了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几个国家要求全面停火的呼吁，但希望更多地采取临时和局部停火的措施，以便援助物资能够进入被围困的加沙地带，并且解救人质。布林肯将在4号在安曼会见约旦外长萨法迪。萨法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加沙的战争，说以色列犯下了战争罪。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认为，美方的做法是不希望将这一场战争扩大成为中东的区域性战争。他还认为，另一个美国亦都很紧迫的是，中国轮到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11月理事主席， 中国会不会利用他任理事主席的议程权利，想方设法孤立以色列，将以色列更加推向约旦所提到的犯下战争罪的国家。目前以哈双方都还各有坚持，所以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行。3号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的战机、火炮和海军连夜袭击了哈马斯目标，杀死了几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指挥加沙作战的哈马斯指挥官达鲁尔。以色列军队发现了大量武器、防护装备、通讯设备和地图。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情报搜集无人机正在加沙上空飞行，以帮助寻找人质。同一日，哈马斯发言人哈马德在对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达成全面妥协，接受所有换筹协议，包括军人和平民。根据了解，哈马斯在前几日亦提议人质交换，但都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以哈战争并未因为换筹提议而有所缓解。哈马德对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说，哈马斯将一再重复10月7号的行动，直到铲除以色列为止。而以色列的军方就表示，2号已经包围加沙，持续对哈马斯发动进攻，坦言现阶段完全不考虑停火。据黎巴嫩媒体 LBC 报道，2号力量党主席吉吉亚表示，战争会摧毁黎巴嫩，我们应该为了真主党牺牲自己吗？黎巴嫩政府必须执行1701号决议。这项决议主要内容包括呼吁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国防军即刻停火，所以亦被称为以黎和平决议。吉吉亚表示，今日巴勒斯坦人除了面临贫困和死亡之外，还从战争那里获得了什么？80年来直到今日，抵抗轴心国为巴勒斯坦问题做了什么？他认为战争和和平的决定被真主党和伊朗劫持，并且强调如果参战，真主党将犯下重大的罪行。另外，根据两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同意向真主党提供俄罗斯制造的防空导弹系统，由在当地的俄佣兵华格纳负责运送。美国多次警告真主党和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不要卷入冲突，并且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航空母舰和军队进行威胁。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3号发表讲话，很多黎巴嫩的支持者聚集观看。他表示，10月7号的袭击是由哈马斯主管的，是100%巴勒斯坦人决定和实施的。伊朗对这个地区的抵抗运动不行使任何形式的监护权。推特账号努法尔认为，这个是真主党和哈马斯袭击保持距离。他还说，美国对加沙正在发生的事负有全部责任，以色列只是一个行政工具，美国人是在加沙发动战争的人，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侵略付出代价等，并且威胁美军，说已经准备好迎接美国舰队，已经为此做了准备。如果发生地区战争，美国的船只和空军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最后他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升级，而是会耐心等待。努法尔认为真主党不多可能升级，他们希望降级，不想进一步参与。有人认为真主党全部是车大炮，没有行动，因为他们看到美国航母处于待战的状态。布里斯托大学研究中东问题的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菲利波·迪奥尼吉表示，哈马斯和真主党现在是盟友，并且在同一战线上作战。不过现实是，在过去10年当中，他们的关系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怖组织哈马斯10月突袭以色列，目前已经知道的造成超过1400人丧生。以色列受害者家属的律师3号表示，他们已经向国际刑事法庭提告控诉哈马斯犯下战争罪。根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受害者家属律师吉莫海在声明中表示，家属希望哈马斯因为种族灭绝罪被起诉，并且希望国际刑事法庭对哈马斯领导人发出国际逮捕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